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聆听神的声音，求主你将赐人智慧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主啊，让我们所得的意象意念，让我们所得到的话语是从神来的。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所有不属于神的信息从我们当中离开，我们求主差遣传信息报好消息的天使来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安静的心聆听神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主宝血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操练还有我们讲课的过程当中，主啊，你将那丰盛的恩典倾倒下来，让我们真实的领受到你那无上的恩典。我们在这线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OK， 好，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呢讲到13页，好，14页了。好，我们实在是很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呢，再一次的，上一次作业呢是14节，14页的，我们再来做一次哈，就是很谦卑的问神说，一个问题，然后呢就让神来回答你哈。那我们上一次可能没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就问一个问题，然后呢让神来回答啊。那千万不要打断这个思绪啊，就让神讲完啊，讲完以后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再问问题啊，问一个问题，聆听，然后写下来，然后再问啊。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呢很容易会被自己的思虑啊，就是打断了神的说话。啊，这是在我们一个安静的功夫当中呢，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哈。所以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你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在这个习题练习这个记录，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可以提出来，有没有？
那我先分享好了。
好，佳佳，
就用上面的一个，就是主你爱我这个来当作我的问神的，因为我自己很需要神的爱，所以我特别问说，神你爱我吗？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爱，在我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让他的爱子为我的罪付上代价。可是我又问神说，神呢，我知道你爱你，既然爱我，那为什么我里面有很多的害怕？圣经上不是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就把怕驱除吗？因为在我的内心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字句，我没有，我的头脑知道，但我心里没有办法阿们。然后神就让我就告诉我说，因为从小到大成长的经历，我自己还有别人在我心里筑了很多的墙。这个墙拦阻了我来领受神的爱，甚至我是带着害怕来领受神的爱。他告诉我说，他要带着我一个一个去拆除那个围墙，那个墙。然后他告诉我说，不要相信，但是你要相信，不要怀疑，你就必能看见我对你的爱。
Amen。
就是这样。
很好，感谢主哈。我相信每一个人在问耶稣这样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从圣经上的字句上来说，神爱我们，你还需要问吗？那我所要讲的是说，不是，我们不是怀疑圣经的话，我们是要跟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啊，就像我们结婚了。我的太太还有我也会问哈，你到底爱我吗啊？那这个爱不是怀疑，这个问话是一个再次的肯定啊。那就像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也一直在确定我们跟父母的关系。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会问一些好像听起来挺幼稚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在建立信心的过程。那我也相信我们在建立的信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需要确定，我们还是需要跟神之间呢有一些这个交互式的这种沟通哈。那我们也盼望我们跟神呢真的像一个好朋友，像一个儿女对父母，像一个夫妻的这种关系哈，我们能够亲密到这样程度，就好像是对父神、对耶稣、对圣灵的这样子的关系一样。OK， 好，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好，
我问主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主啊，你怎么看我的呢？第二个我问主，我未来的人生道路要怎么走？然后我就问主啊，我说你怎么看我的呢？主说，我的骄傲，你美丽如德沙，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啊，我的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然后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在流，一直在流，我就感觉我的人整个浸泡在神的那个爱当中。然后我第二天我就问主，我主啊，我未来的人生道路要怎么走？就回答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我。我必指引你走平安的路，将耶和华摆在你的前面，耶和华在你的右面，你必不致摇动。
我
就问主啊，求你给我听，我不明白，求你开启我。主说，在你的话语上认定我，荣耀我，在你的思想上认定我，思想我。在我注目我，在你的行认定我，行出我的来，在你的脚上走路的认定我，走顺服我的路，行在光中。有了我的命令，就遵行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听命大于献祭。主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的，然后这个主告诉我，让我想玛利亚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主为乐。人的灵乃是耶和华的灯，我必点亮你里头的灯，你里面的灯。在光里面没有黑暗，光进来黑暗就出去。光会出去你里面所有的无知，所有的愚昧，所有的黑暗。这光必照亮你心灵的眼睛，眼睛若亮亮，全身就光明。然后我又问神，我说神啊，将耶和华摆在我前面，求你解释给我听，我不明白。神就说，在你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都认定我，无论大事小事都让主耶稣来掌权。我就将你的前面的道路大小三纲全部夷为平地，坑坑洼洼全部填满，崎岖岖的路全部修直，为你铺平前面崎岖的路，架起将那个断路的地方，我用我的身体，用我的生命架起连接的桥梁，为你打开机会的大门，我开的门无人能关。然后耶稣又说，因耶稣的宝血，你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主耶稣的身体。主说，这条路是没有人走过的，你要走上来经过，因为会有更多的人也走上来，你要看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你的额上。你就不在黑暗里，你也不用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的光要照耀你，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我这个时候我里面有一首歌，就昨天早上他说我里面在唱，我们来庆贺，我们来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已来到，贫穷已经成为过去， 神的丰盛已来到，我们来庆贺，我们来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已来到，咒诅已经成为过去，神的祝福已经来到。然后后来呢，就是昨天的晚上，我在思想，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光啊，我必不在黑暗里行走，照耀我，就思想那个光的时候，可能神就告诉我更新领受，更新领受，他就讲给我摩西。摩西呢，他有两次击打的磐石。第一次他是神让他用杖击打磐石，但是呢，第二次的时候呢，神是告诉他吩咐磐石出水。神就解释给我听说，因为摩西他没有放弃第一次的经历，没有就是他还活在思想习惯都停留在第一次的领受跟经历当中。所以说他说你今天的领受，今天的讯息都会成为你明天更新突破的男主，你要放弃这一切，因为我是新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天天都赐给你新的灵粮玛拿。阿们。
OK， 很好。不过有一点就是说，新鲜的玛拿，从我们这个有限的人哈，在学习神的事物的时候呢，是没有错啊，我们要更新啊，但是在更新的过程里面，新鲜的玛拿，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一定要在我们圣经的范围之内。因为如果说一直说哦是新的，是新的，是更新的，是从来没谈过的，从来没想象过的，那要特别的小心，要去分辨啊。因为我们在行走这种圣灵带领的弟兄姐妹呢，很不幸的，他们会犯这种的错误哈，认为这是更新的，这是突破的。可是他所讲的事情呢，很明显的，就是违反圣经的原则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特别的小心哈，不是说所有新鲜的新的都是好的啊，里面也需要有一些的分辨啊。那当然有神这样的带领很好，但是你要记得啊，得到的恩，得到的这种的新的启示的时候，特别还是需要分辨啊。不管说你在任何的时刻呢，都是需要分辨的。好，这个是一个劝勉。我们还有其他的要分享的吗？
老师，我来试着分享一下。
好的。
我问的主的问题是，如何分辨哪些是自己的思想的意念，还有哪些是从神来的意念？
好的。
然后我等候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一句话进来的就是，不要落入分辨善恶对错的里面。接着第二句话来，就是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
阿们。
第三句话就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第四句特别有意思，他说你想想腾讯 QQ 在线的时间越长， QQ 上面的星星月亮太亮太阳越多，这是我给你的奖励。第五句话，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评判。第六句话，在新的启示没有来的时候持守旧的，就是这些。
OK， 我想分辨的原则啊，这边既然讲到分辨，那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确定哪一些是从神来的，然后呢你就持守它。那我们今天会讲到一个分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呢，我以前呢也不是太清楚，但是我们待会会讲到。那么这个讲出来的时候呢，会引发一些的问题哈。那但是呢，回到刚才孔军所讲的，那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原则哈。我觉得神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哈，他讲的话很少，那一句一句来啊，都是神的话啊，那是很好的开头，是一个很好的分辨点啊。但是呢，我要再说， 啊，所有的分辨呢，都必须经过圣经上的检验。我看过很多的人，他自称是受圣灵的感动呢，那么在这个圣灵的感动过程当中呢，他呢却没有在圣经的一般的原则之下，啊，那蛮可惜的哈。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你要看果子，这个果子能够成就的是好的，就是好树才能够有好的果子。那我们一般的人当中，我们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你我的说话，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嘴巴就讲出来。所以当你在讲出来的时候，就证明这一些是你心里面所存有的。那么当你讲出来之后，就表示你里面就是这个样子想的。那么在这个就是这样想的时候，如果发现到有些的错谬，有些的不合圣经，那么就表示呢，你受到这样子思想的影响，受到这样思想的影响呢，你也不要气馁啊，也不要说哦，我怎么信耶稣这么久了还是这个样子，不是的，那是因为有撒旦魔鬼在引诱你啊。记不记得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当魔鬼把卖耶稣的意识放进加略人犹大的时候，那这就表示说魔鬼可以把这样子的意念，甚至在耶稣在场的时候，他也同样的可以把它放到他想要攻击的那个人的里面。因此我们可以单单从约翰福音十三章那个地方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说哦，现在圣灵很强哦，哦，现在神的同在很荣耀，邪灵就没有办法来攻击。不对啊，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哈，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说哦，我们大家都是在圣灵同在很强的时候所说出来的话一定都对。我可以根据约翰福音十三章，我可以告诉你说，持这样想法的人要特别的小心，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连魔鬼撒旦都可以在耶稣同在的时候去诱惑使徒犹大。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不是圣灵恩膏强不强的问题，这问题就是使徒犹大把他接收进去。所以这些仇敌的攻击，我再说，不好的意念，毁坏的，贬损人的，伤害人的，都不是从神来的，或者我应该这样讲，绝大部分都不是从神来的。我应该这样讲，绝大部分都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是你我要分辨的。当你有这样子领受的时候，你要赶快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离开。如果我们接受了，那么就表示你接受了他的意见。就像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个魔鬼那条蛇，他引诱了夏娃，也引诱了亚当，因为亚当没有阻止，亚当没有反对，亚当没有去斥责那条蛇说，这条蛇你给我出去哦，我的上帝不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在分辨跟抵挡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我分辨不对我就立刻要抵挡，不要说我分辨了然后我就让它继续发生，那个不是哈。我们一分辨不对，马上立刻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样子的意念，完全的离开，完全的离开。那这个我认为啊，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分辨的能力，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踏入这个圈套里面呢，就怎么样，就被圈在里面就出不来了。所以那个使徒犹大，他一旦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放进去的时候，他没有拒绝， 他可能对耶稣已经开始有点不满了，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可能是玛利亚在香膏卖主的时候，不，膏抹主的时候呢，耶稣基督骂了他，哎，因为犹大说为什么香膏不这个卖这个30两银子啊，可以周济穷人啊什么之类的哈，那耶稣就责怪他说不要责怪他，他是为我安葬之日使用的哈，或者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原因，或者说其他的原因，不管什么原因，当他对耶稣基督不满的时候，当一个卖他的这种意思来的时候，使徒犹大并没有拒绝，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小心哦。个人成圣的功夫，个人生命是不是在恩典当中长进，就在看你我是不是对这些不好的意念进来的时候，可不可以立刻拒绝。就像亚当夏娃一听到这句话跟上帝讲的话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要跟他讲说你给我出去，你给我离开。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面对的，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每一天穿好属灵的军装啊。这个穿好属灵军装打仗是打什么？不仅是别人的话语的攻击，或者是说别人话语，人家是说者无意，哎，我听者有意。那可能就是魔鬼借着人家说的话啊，你把它扭曲了，哎，他这个扭曲以后就告诉你。告诉你的意念说，哦，是这个样子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多人呢，中枪中标，结果不是那个说话的人的原意，而是受到魔鬼撒旦的火箭。啊，我们一有这样子的想法，立刻要赶快摒除之、弃绝之、斥责之。命令他完全的离开。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耶稣胜过一切。仇敌的攻击，奉耶稣基督命令你们离开，回去。这就是我们在操练聆听神声音的时候，是一定要分辨的清楚，否则我们会听到仇敌的声音而相信，那就麻烦。所以我要特别在这边再三交代大家，聆听声音跟神亲近很好，但是要小心分辨。如果我们可以小心的分辨，如果我们分辨得很清楚的时候，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就会建立得非常好，很亲密。你祷告一下，马上就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来。但是这个有一个过程，我们需要付一点的代价，付一点什么？要记录，你要把它记录下来。我在那个时候的一些的想法，你如果有任何的不好的意念，你也可以偷偷写下来，然后你就在那个把那个不好的意念写下来的时候，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我出去，完全的离开，然后再问主耶稣，求你耶稣啊，宝血洁净这个地方，我们再来，我们再来，我们再来，一直要听到耶稣基督对你的讲话，你确认这是从神来的，那你就很高兴，耶稣今天跟你讲的话，你终于听见了。好，我们要啊。持续不断的，锲而不舍的，要把这些不属于神的话要厘清。我们单单要听从天上来的话，而不听从仇敌来的话。当然我们另外要分辨，也是说是自己的分析的话，还是从神来的启示跟带领，这是个很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讲第15页。第15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啊，这个观念呢，以前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可能你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注意，就是说当我们心里面带着偶像的时候，带着偶心里的偶像祷告的时候，那这个是一个蛮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在天上，他看得见，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每一个人从小他的文化背景啊，他的一些习惯啊，他都很清楚。主要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带着偶像的怎么办？哈，好吧，请大家打开呢，以西结十四章哈。我觉得这个以西结书十四章呢，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看哈。我们从第一节啊一直念到大概是十，我们从第一节啊念到第十一节。OK， 我们从第一节啊念到十一节，我们好不好？请那个啊、孔君，你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十四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谢谢。
好的，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你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一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一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就有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申诉。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人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家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一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就有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的，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阿们。
好，谢谢。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对我们呢寻求先知启示、听神的声音的人呢，是一个很严厉而且很慎重的警告。首先当然我们要说 OK， 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要聆听他的声音，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还有偶像？那这个偶像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十四章的时候呢，这些的长老就是在以西结，以西结是什么人呢？以西结是第一次被掳到这个外邦的先知，那个时候呢犹大国还没有被灭亡，在这个犹大国还没有被灭亡的时候呢，先知以西结已经被呼召做先知了。那么他呢，常常的他的灵啊，常常被提到哪里？被提回到耶路撒冷。那么提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诶，他就会看到那些人内心当中的光景。在这些内心人当中的光景当中呢，诶，这个在意象当中他有看到，原来呢他们前面的，如果你有看前面的话，诶，他们呢还跪拜日头啊，向东拜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呢，从先知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是很背离上帝的。这个表面上是敬拜神，实际上是把假神接入到心里面来，所以上帝很愤怒。那对照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不是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是不是也有人礼拜天来聚会，在表面上他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实际上他里面有他自己的假神。你说他有拜偶像吗？也许他没有拜偶像，但是弟兄姐妹，贪财算不算是偶像？时常心里面有一个怨恨人，或者是时常有一个占人家便宜的那种心态做法，是不是他的偶像？也就是说，这个偶像是从一个世间上来的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不合神的律法，或者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么这一些都成为了什么？都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说我耶和华神啊，如果说这些人来问我，透过先知来问我的时候啊，那个神就按他的假神回答他，或者是你看那个小字，或者按那个假神的罪来报应他。所以在这边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假如我们都是真的先知啊，我们碰到或遇到一个里面呢偷偷在拜神的，或是偷偷的呢把那个错误的价值观，一个属世的一个价值观放到心灵里面来，然后还来问神，哎，我的旨意，请问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变得需要讨论一下。我们那时候的感动给他的指示，很可能事后出来是不对的，但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可能会被人家说啊，你说错了啊，这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很可能的错误是因为上帝是按着他心中的假神来回答他。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我举了这个例子以后，你们就明白我在讲什么。在民数记有一个很有名的假先知叫做巴兰，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巴兰？我们来看一下巴兰的故事哈，在民数记22章哈，大家翻一下你的圣经。哎，在22章呢，那个巴勒这个国王啊，摩押王，巴勒的摩押王，他呢知道巴兰是一个先知，所以呢他要用金钱来收买他。他说：“你为谁祝福，谁就得到祝福；你为谁咒诅，谁就得到咒诅。”那么这个很像我们今天的新约的祭司啊，我们今天的新约祭司就是你为谁祝福，就谁就得到祝福；你为谁咒诅，哇，他就得到咒诅。那么这个巴兰的先知呢，有一个我们至今呢一直看不懂的地方，就是在第12节的时候， 当巴勒王派使者来问巴兰，巴兰跟他们讲说：“哈，哎，我是听上帝的哦。那这个上帝怎么跟我讲？要不要我跟你们去？那上帝说让我去，我才去；上帝不让我去，我就不去。所以呢，十二节啊，民数记二十二章十二节。”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门徒的。”好，十三节，巴兰第二天早上很清楚的跟他的巴勒的使臣说：“耶和华不容我和你同去。”十四节开始，十五节开始，他们巴勒国王啊，这个呢又不死心，又派了另外一个更追贵。可能有更多的礼物，那么他就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去？”哈，巴兰还是一样哈，就是说十八节，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现在呢，十九节他就说：“你今天在这边住宿哈，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二十节，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来招你，你就起来跟他们去。你只要遵循我对你说的话。”好了，二十一节，巴兰很高兴啊，他要去了。二十二节，神对他，因为他去就发怒了。神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好了，这个时候呢？你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哈？巴兰问了两次嘛，第一次神说不要去 ，OK， 他真的没去。第二次人家又来了，然后巴兰又问了一次，那这一次耶和华神说：“哎，你可以去。”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去了，但是耶和华却因为他去了，耶和华就要什么呀？就要击杀他。那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好像巴兰蛮无辜的哈，好像巴兰说：“哎，奇怪，我真的有问你嘛？我第一次你叫我不要去，我不去啊。第二次你说可以去啊，我去了。那为什么要杀我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读以西结十四章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到，当巴兰先知把他的偶像，他的偶像是谁啊？他的偶像就是那些金银。当他把这些金银当作偶像，带着偶像来询问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就按着他心里面偶像的神回答巴兰的问话。所以巴兰呢，傻乎乎的，他就跟着去。那神很生气啊，所以神要杀他，所以驴子就讲话了啊。我记得有一年到山东去啊，你看2004年，他们到山东去就是吃驴肉，哇，吃驴肉大家都做先知啊，很感恩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带着偶像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你心里面很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神允许的通常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偶像在里边。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但却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属灵原则。我们应当要做的就是我们在询问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偶像？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偶像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先清洁、干净我们心里面的意念，或者是说我们心里面一个属世的一个价值观，或者是我的一个偏见，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给我的旨意。那以西结他说，我就按你的偶像给你回答好了。结果神就对这个先知发怒，为什么？因为先知可以清楚的知道，耶和华神第一次跟他讲叫他不要去，第二次跟他讲的时候，他已经怎么样，把那个假神，把那个金银财宝已经放到他心里面，他心里面想啊，很想要啊。所以神对这个先知发怒，也就是在以西结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他所讲的话，他其实是按着假神讲的话。当这个先知宣告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应该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哦不会前后矛盾。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求某些事情的时候，如果神第一次就跟你讲不是的时候，我们哦要真的有几个选择，第一个就是选择顺服，第二个就是好好的重新的再一次审查自己，把里面的一些偏见，把里面的一些也许是隐藏的罪恶，好好的对付完，然后再一次很谦卑的求主，再三的确认这是他的旨意。如果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更要分辨，哇，主啊，是不是我里面有一个偶像在？求主你帮助我们。那我们就知道以西结十四章其实在回答这个巴兰先知他所做错的这个事情，我们才有一个很正确的解释。否则我相信呢，我们以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解释，怎么一下子可以一下子不可以，然后呢上帝又因为你去了所以要杀掉这个巴兰先知哈，好像神出尔反尔，但不是，而是这个先知知道神的心意是本来就不要去的，因为那个民是蒙福的。所以第二次神跟他讲话，就是说你跟他们去，只管你要遵守我的话。其实呢，这个巴兰知道，他自己知道，他的偶像在他的心灵里面，他要钱，他贪财。所以圣经在新约的后面，他会讲贪财不义之财的巴兰，那个在犹大书里面也有讲到啊。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啊，那这个贪心就变成了这个先知巴兰的一个什么，一个很大的弱点。那这个巴勒呢，就看中了他的这个弱点。人呢，看见钱呢，心都会软下来了哈。那果然，巴兰呢就上当啊，那就把他的假神接到心里面。OK， 好，那么我们回来我们的十五页的这个讲义哈。所以另外一个应用就是我们这次讲到先知在传达信息的时候，另外也讲到当我们心里面期待某一些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听别人讲对我的祷告，好，我可能其他讲什么东西我通通都没有听进去，我只要听到我愿意听到的那个东西。这个在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呢，我曾经很清楚的知道有一个人是这个样子。我可能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四天的特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人， 四天都找我来祷告，来祷告他前面的道路。我四天呢给他祷告，每一次大概都是五分钟，然后每次都不一样。然后他一直来找我，四天都来找我。那么后来我就问那些主办单位，我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一直来找我啊？他一直来找我祷告啊？我说，我也不是太认识他哦，可是他就一直要听啊，听听听听听听听。他说：“哎呀，刘牧师，你不知道，他要听到你跟他讲，他要听的，只是你一直都没有提到他要听的，所以他一直来找你。”我说：“他到底要我讲什么？”他说：“他想留在美国，你就是没有讲到他要留在美国，所以他一直找你，他希望你讲到他留在美国。”那他就满足了，他就不会再来麻烦你了。那我说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感动嘛，所以我就没有看到，没有，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信息，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动啊，也我也不知道他的情况是什么，我还以为他是本地人啊。那所以呢，他就没有听到，所以他就其他我讲什么他根本就不管，他根本就不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心中已经有一个定案了，他要上帝按照他的心意来寻求上帝的旨意，他希望我说神要你留在美国，哇，他就哈利路亚了。可是神并没有要他留在美国，因为我跟他讲，我记得很清楚，我说你会回去，你再回去呢有许多的神要你做的事情哈，你回去以后呢，在你的领域当中呢会得到很大的发展等等之类的，但是他都没有听进去，所以四天来找我，希望能够说不一样的东西哈。那这样子的情况也是带着心中的一个偶像啊，就是说你心中有一个定见，你很希望听到神要他留下来，但是很抱歉，上帝没有说要他留下来，我还是很诚实的这样跟他说，这当然呢，神并没有使用以西结十四章了，按着他所想听的告诉他，相反的，神就是偏偏就不让我看到他有任何迹象会留在美国，那我相信神也是对他很怜悯了，两三年之后，我又看到他。他结婚了，拿到公民了，美国的公民哈，他留下来没有回去啊。那现在呢，两个人说要服侍神哈，那现在呢也不知道到哪去了哈。那我觉得蛮可惜的了，因为他是有带着偶像要来啊祷告。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或常见的一个应用，就是说好像我们带了一些病痛啊，比如说心脏病啦，甚至癌症啦，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来祷告。那我们的眼光是注目耶稣呢，还是我们的眼光是注视这个病痛？我们认为这个病痛是比耶稣大吗？我们说哎呀，这个医生都治不好，药也没有办法，耶稣行吗？当我们把我们的问题看着比耶稣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的问题就是你的偶像，你的事情就是你的偶像，这个事情大过了耶稣。所以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呢，偶像在变成很大，你在仰望耶稣看不到耶稣，你看到这个问题，你看到的这个是癌症，你看到就是说三个月，医生说他只有三个月的寿命，你就看到三个月寿命，然后三个月以后他就要走了，他就要去见耶稣了等等之类的。那这些呢 也容易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看不到耶稣。所以我们呢，在碰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呢就要仰望耶稣，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聚焦在耶稣基督他话语上面的应许，而不是事情的大小，而是重要的是耶稣怎么说。所以我要听到耶稣讲什么。所以换句话说，我如果有一个癌症的病人躺在我的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只有一个目的，或者是想说只有一个目标，我们就是要听耶稣说他会不会活。我们求主，当然我们尽力的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医治他，因你的鞭伤他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他得到平安。那这样的事情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是要寻求神说，主啊，他能够好吗？请你告诉我，主啊，他如何能够好？请你告诉我，主这个时候会给你一些的意念。你可能会听到几个答案，主说不要再为他祷告了，我要他离开了，那我们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或者你会听到主说祷告还不够，你要多找几个人祷告啊，那就赶快再去找几个人祷告啊。也许主会说他还有一些的罪需要认，还有一些的过不去的地方，还有一些他该处理的事情没有处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启示，也许他的人际关系，也许他的财务纠纷，也许他小时候的一些的事情被蒙蔽，或者是他心灵里面的受伤还没有解决。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就是一些启示。当这些启示来的时候，我们就跟当事人印证愿不愿意为这样子的事情来解决。通常这种事情来解决的时候，如果解决了妥当，他的病他的难关就可以很轻易的打开，就可以很轻易的来解决。那这个就是一个偶像有没有来祷告。那我相信呢，我们祷告当然是先宣告神的那个神的旨意，但有些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读的以西结十四章，他还是要先知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悔改，把里面带着偶像的要去除掉。所以通常呢，我们可能应该就首先呢，就跟弟兄姐妹讲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认罪悔改，把心灵里面一些的罪还有那些的偶像去除掉，让神光照我们。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是不是大过耶稣，还是耶稣基督是最大的？那么这个跟我们祷告的人有很重要很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讲说，我祷告这个人他生病，他好不好跟我的祷告有没有关系？有关系。跟我的信心有没有关系？有关系。跟这个病人的信心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因为如果这个病人不愿意悔改，如果这个病人不愿意把他过去的事情做一个老实的诚实的交代的时候，那么罪还在他身上，那么仇敌还可以继续攻击他。所以在这方面呢，那我们呢有些时候祷告病人没好，可能不是你功力的问题，可能是病人的问题，但是我们就是求主来怜悯。好，所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常常说述说神的大能，他的圣洁，不再有偶像成为我们祷告的拦阻。那么在历史上面， 这个偶像呢，也曾经是以色列人他要一个王，有没有？在四世纪的时候，撒母耳先知跟他们讲说，神可以做你们的王啊，但是他们说不要，我们要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要我们自己的王。那么神给了他们扫罗王，但是神也说，给了你们王呢，他会增加你们税收哦，他会带你们拜偶像啊，那他们还是要哈。所以这是一个偶像，他们要一个王。那以色列他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吃玛拿，吃玛拿，吃玛拿，他们觉得没什么味道，每天都吃的都是一样哈，中午吃，早上吃，晚上吃，通通都一样，他们觉得没什么胃口，所以他们想吃肉，所以他们这个吃肉呢，就变成了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偶像带这个偶像来到上帝面前来抱怨的时候，上帝给他们了，但是上帝也很生气。因为神的儿女没有神的话，他们要去吃属世界的东西，他们要吃，应该这样讲，他们要吃不是神要给他们的东西，对吧？他们埋怨，他们把这个吃肉当成他们的偶像，结果神真的他按照他们的偶像给他们了，吃肉吃到他们都不想吃了，然后到时候呢，还是刑罚了他们。所以我们的神，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得罪这个神，我们敬畏他，我们爱他，顺服他，将我们心中的偶像除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的面前是要讨他的喜悦。那这样子，就是在我们和他的关系当中就没有拦阻，我们在和他的关系当中就可以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有三个人分享，你要抓到里面是神纯净的话语，这是他给你的话，你就抓着他当成你的应许，是上帝给你的应许，你就持守着神所给你的，因为你愿意顺服他，那么你一定将来是蒙福的。 Amen， 哈利路亚。好，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下次的作业哦，好，你先问一下，我再把作业跟你讲一下。好的，
是李牧师，像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哈，在比如说我们人生都会有遇到一些大大的小小的环境，那在环境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如以我各自己个人的经历哈，过往的经历啊，会很多的祷告是会放在那个环境上面，会放在那个件事情上面。那后来经过之后呢，神告诉我把那个环境把那件事情当成了偶像，那他要除掉我里面那个偶像。但是在以后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就这个寻求神的道路上面，怎么样来拿捏，怎么样来就是在这个尺度上面怎么来把握，我们不会把这件事情把某个人，比如说像卖房子啊，或者未来人生道路啊，不会把他当成一个偶像来跟神寻求，这个尺度好像掌握不太好。
我想有一个尺度，就是说，只要心里面平安啊，就像我们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哈，在第二章里面，你只要心里面平安哈，不责备你，你的良心没有责备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你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要买房子，你要卖房子，你祷告，你的心里面平安，你的心里面没有责备你，你的心里面没有让你不安，啊，那么起码呢，这是神所允许的，了解我的意思吧？哈，那如果说你祷告，觉得心里不安，啊，觉得神好像要你继续住在这边，那你就继续住在这边。那你可以问的就是说，那我还要住多久？ 不要再继续问说我该不该卖房子。如果说你已经知道一个答案了，不要再去挑战神的耐心，但你可以智慧的问，那我还要多久？那神不一定会回答你，但是神起码告诉你一个答案，你就持守那个答案，直到他再给你下一次的下一步的指示为止。当然我们这个拿捏当中哦，其实也是要试试看啊。我们英文叫做 try and error， 意思就是说我不晓得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哈，那我可以试试看说，神啊，如果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你的旨意，那我先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你高兴的话，你愿意的话，你就让我过去，如果你不愿意，你拦阻，你就拦阻。那当然你要做的事情呢，我们不是在试验神，而是我们要确定神的旨意。但是一旦你确定是神的旨意的时候，就不要再试了，因为我们要凭着信心，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当神给你话语，不管是异象啊、异梦啦、听见啦，你一抓到了，有了，那么你就持守它，这叫做信心。那你抓到信心，抓到这个应许，那么你就继续走下去。但是在没有确定之前，你可以try and error， 就试试看。但是这个试试看一旦抓到了，那你就持守它。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是说一两次都是很顺利的，没有，我们现在也是一步一脚印慢慢来。那我们做了很多比较重大的事情，我们大概都差不多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不会差到哪边去啊。那最好的就是你有一些好的属灵同伴啊，可以帮助你查验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呢，比如说往东行、往西行啊，那这个是截然不同的方向。那么如果说你有一些好的属灵同伴，如果大家祷告得很透彻的时候，通常呢神的旨意是可以辨明的，是可以辨明的。好，所以这有一些几个简单的原则了。但是还有就是神也允许我们自己做决定，只要是在他的旨意当中啊，那我想这是神所允许的啊。所以你当然大事小事都可以问神哈。那我知道有些人甚至连每一天他要吃什么，他要问上帝哈。如果我们要这样做这么细的话，当然你可以说我从这些细节当中来操练顺服上帝。那这个时候你也要要小心哈，不要每一天都是进食啊，那就不行了哈。我也相信呢，神是很爱我们的啊，那他也希望我们多多的亲近他、顺服他，但我们还是需要有智慧啊，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这种方式不好的话，那我们再问问看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哈，来帮助你来拿捏啊。因为这个拿捏，对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是一样的，我很难去一个一个的说哦，这个是那个不是，这个是那个不是。我只能说我可以尽量帮助你，但是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你哈。但是总归一句话，你做决定之后，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很踏实？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有平安？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啊，因为我们的神就在你的里面。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谢谢。
感谢主。好，其他的弟兄姐妹有问题吗？ OK， 好，那么我下一个题目呢，是这样子，我下一个题目呢，就是说，我要你问神哈，请耶稣告诉你哈，你在圣灵九大恩赐当中，你哪一个是耶稣给你最多的恩高？哪一个圣灵九种恩赐里面是神给你的最大的恩高？最大的跟第二大的就两个，你问这两个很简单的问题啊，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就是五重执事当中，五重执事当中哪一个是你最主要的？五个里面的哪一个是你最重要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哪一个是你的最重要的？然后哪一个是你次要的？就五个里面有哪两个？好，所以两个题目啊，第一个九大恩赐的头两个是哪两个？五重执事的头两个是哪两个？对你来讲，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我们请佳佳为我们做祷告，好不好？谢谢。
是，谢谢你这样分别你的时间来向我们说话。主啊，你教导我们如何分辨。主啊，你用圣经的这样子的故事告诉我们看见主啊我们心里的偶像。主啊，是主耶稣。主啊，你的同在的时候，你就让我们自己亲眼看见我们的偶像是什么。主啊，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有你的同在的时候，你会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祷告真的是带着坦然无惧到你的面前。主啊，是主耶稣，你再让我们在学习聆听你的声音的时候，主啊，求你更多的同在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在这样子的操练当中，我们学会如何分辨，学会跟你更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门，哈利路亚。